你们可能很奇怪，今天不是刘志雄吗？刘志雄在不在？我现在问一下。啊，志雄还是没有来，是吧？我最后一分钟的盼望破灭。刘弟兄他星期一，他从上海给我发了一封电邮，他说他病得很厉害，可能今天来不了。在我认识刘弟兄32年的时间，从我开始毕业，我找到工作的时候，他比我早4个月进那个公司。老板安排他陪我吃饭，结果我们就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祷告，我们就突然认出了对方也是基督徒。就这样子，我们在一个公司同工了15年，做事15年，在一个教会同工了20年，然后一直到今天32年的时间里面，如果不是他没有出门，或者我没有出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每个星期都会在一起，有一些交通，有一起祷告。我们中间很多人今天可能是慕名而来，你都知道刘弟兄他好像很能够同时掌握许多的事情。从我认识他以后，他几乎没有一个时间，没有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的。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可以做生意，同时做生意，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可以打工，他在做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同时读博士。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神给他很多的恩赐的人。可是这32年来我第一次碰到他讲道的时候，这么重要的邀请，他说他不能来了，他生病很厉害。我就发电邮去问他，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回了话说他咳嗽已经10天了，基本上不能出声音，中西医都无效。然后他有的聚会有10天都已经取消了。我还是怀着一些希望，我说今天你一定要来。我传到近20年，我也没碰过这种事，说人家到讲员不来，尤其这么大的一个聚会，你突然要我来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前天他回来以后，我跟他打电话，我发现真的是没有声音了，而且他说身体很虚。所以好不好，我想我们就来一起为这个聚会祷告。今天聚会的题目也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叫做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换句话说，我自己就问我自己，过去几天我说我能够有神的同在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瞒你说，过去的几天还是神的恩典蛮拖住我，可是到了今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突然去拉肚子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也是里面有点紧张呢？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差不多有10位弟兄姊妹不约而同来问我说，刘弟兄好了吗？刘弟兄能来吗？我说我不知道。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来，你们是要主要真的是要听神的话。尤其这个题目是可能是使你对你非常有感受，叫做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所以但愿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你们也为我祷告，我也为弟兄姊妹，尤其慕道朋友，你要来听福音的，你真的是不是来听人的话，不是哪个人来劝你，而是神的话能够感动刘弟兄，他也能够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做出口。我们人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就是神的话语要透过我们传讲出来，好不好？我们先有一分钟，你有没有祷告过，都可以试着，我们为着 刘弟兄的身体，他还要被神所用。然后为着我们今天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够安心下来，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就来听神的话，好不好？我们就安静的在神的面前，大家有默默的祷告。
主耶稣，真的求你的同在来托住，托住每一位。
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神。主啊，真的是你今天早晨既然前面已经预备了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多的朋友爱我们，这么多的亲人为我们祷告，带我们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助你的话语就借着讲员能够清楚地说出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听人说说讲讲，我们来这里要听一个真理，我们要听你到底是与我们中间是怎么样的关系。恩典的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仰望你，求主的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你真是爱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刘弟兄来以前，他托我要去订一些书，其中一本书叫做《出人头地》，这是他的习惯，这是基本上是刘弟兄在一个聚会里面的讲道的文字整理，其实里面也讲到了他这个人他个人的一些见证，就是他怎么样从一个很困难的生长的环境里面一直靠着神的保守，他一心要出人头地，结果他奋斗了很久，很辛苦，那么他今天怎么样的认识了神。所以我相信他个人的见证一定是对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会有帮助。所以我好不好，我仍然照他的托付，我们订了书，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福音朋友们，就是你过去不管有多久，你有十年有二十年或者最近你才听朋友亲人介绍你来到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就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知道听说过他，可是你知道说你还没有把他接到你生命中来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朋友们，好不好？我真的是，我们订了三十本，很有限，我希望你这个时候能够接受我们这个礼物，能不能请你举一下手，我请招待的弟兄在这个时候把它送到你的手中，不然的话等一下子人一散会呀，慢慢的说，谢谢，感谢你们举手啊！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的基督徒，不要举手，拜托啊！我会再多给你，等一下子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书。好，那后面还有，感谢主啊！我只有三十本，所以先举手的，我相信朋友应该有超过三十个。楼上。楼上暂时留个几本，好不好？楼上你要不然楼上下来，楼上拿书的下来坐到前面，好不好？楼上的请到前面来，第一排还有位置，君慧，请楼上的到前面来，好不好？先到，请到前面来，福音朋友请到前面来，我们把书给你，因为在拿到上面不方便，好吧？没有啦。那么我真的还是邀请楼上的朋友你能够下来好吗？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留下你的名字，我会再去订这个书，那么我一定要送到你的手上。好，谢谢，谢谢你移动座位。好，谢谢。好，这是刘弟兄的心愿， 我也想，不是现在看，拜托哈哈，你拿着回去可以看。另外，如果今天还有朋友们，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书要送给你，就是你怎么样来更多的、更好的认识这位神。我们有不同的书刊，等一下聚完完会后，我们会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能不能打开我们的程序单？如果没有程序单的，你也举一下手，因为我们要来读这一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主题经文，好吗？呀，那边还有弟兄，有人没有程序单，你跟隔壁看一下，或者非常重要啊！基督徒就先把程序单给你旁边的。如果你慕道朋友们，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节到25节，18节到2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在这里我们要读23节，我们再重复一下，读一下23节。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一句话，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3次。这个词可能对许多的朋友们你不熟悉，可是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词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已经说了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主耶稣降生700多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我们都清楚。可是犹太人自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从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忘记了神，慢慢的忘记了神，而且他们就越来越堕落，他们离弃了神。因此神就兴起了一些环境，让一些仇敌来修理他们。可是这些百姓呢，还是心刚硬。神就在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他那个时代说了这么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了，分成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个时候外面还有一些叙利亚，还有亚兰人等等外邦的国家，他们要联盟结盟，要来打这个犹大这个国家。所以在他们很害怕的时候， 神差遣了先知以赛亚去告诉当时的国王说，你不要害怕，基本上说有神与你同在。可是神与你同在给你一个什么记号呢？那个时候先知讲的话就是今天二十三节讲的完全一样的，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要给你一个兆头，那时候多加了一句话，就是我要给你一个兆头，我要给你一个预兆，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可是当时旧约用的文字不是希腊文，旧约用的文字是希伯来文。当希伯来文讲到说童女这个字的时候，它有双重的意思。有一个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童女，就是讲着一个没有接触过男人的女人，一个处女，她要生一个儿子，这就表示神要与你同在，这是处女童女的第一个意思。那对当时的人，不要讲当时的人，对今天我们这一批人，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相信这样的事情要成就。可是在希伯来文，这个童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年轻的女孩 young girl。 那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或者圣经学者都说，哦，那个时候讲的就不是讲说一个处女，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所以这个我们都能够接受。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生孩子，这个很普遍啊，每一家只要年轻的孩子结婚了生孩子，那都可以，那这算什么兆头呢？所以有人就说，那这个年轻的女孩一定是要生在王室皇族里面，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可能她还没有结婚，就是她一个小哥哥啊，她是个公主，可是那个时候突然有人送了她一个孩子，就是成为她的养子。那么当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表明神的预言要应验了。我们先不管这个旧约的这个人圣经学者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肯定的可以说，要叫一个处女没有碰过男人的女人要能够生孩子，从人类的历史有一直到今天就出现一次，那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可以说今天我们回过来，我们已经有了整本的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原来旧约很多的图画，很多的预表，都是指着新约，遥遥的指着新约要将来要实现的。比如说旧约里面讲到献祭，人有罪要来到神面前赎罪的时候，旧约用的是宰牛杀羊，可是到了新约耶稣来的时候，他亲自说，我就是那个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原来旧约里面那个献祭赎罪的图画，在新约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羔羊。旧约里面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过了红海要进入了迦南美地的时候，这一幅图画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要把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是神要救赎我们的，要把我们从世界的奴隶当中，我们在世界里面受苦，为着世界的王打工，可是我们却非常的他世界的王压榨我们，不给我们草，要我们做砖头。因此当我们苦到极点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来救你们，我要把你带出来，经过红海，你要凭着信心，虽然看到前面有这么大的拦阻，后面有法老的追兵，可是你只要靠着我的信心，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我就可以拯救你。这就都是一些旧约的图画，在新约的时候，圣经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到了我们今天，到了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清清楚楚的 就再一次借着天使来跟玛利亚来讲话。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向约瑟来讲话，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着对玛利亚来讲话。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跟我太太要订婚了，要结婚了，那么突然我太太告诉我她怀孕了，你想想这个约瑟他会是怎么样的心情。不要说在当时一个未婚夫，他不能够接受他的妻子，他没有碰过的妻子怀了孩子，而且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环境不像今天了，今天有时候你怀孕了还登报，还要上镜头，还要去告诉人家我就是想我就希望未婚怀孕。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怀孕没有结婚怀孕，不但是个人的羞耻，而且是家庭的，不但是家庭的事，是家族的事，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当玛利亚他不能相信，而天使需要来向玛利亚解释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蒙大恩的女子，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你现在从圣灵怀了孕。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讽刺。我说这怎么蒙大恩呢？是蒙大祸啊，蒙大祸的女子啊。可是玛利亚她是一个敬虔的人，她就说，如果这件事出于你，我愿意默默的，我愿意接受下来。这是玛利亚。可是我们今天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所以当天使来告诉叫约瑟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没有，在第二十节，当约瑟正思念这事情，就是他也搞不懂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到底相不相信玛利亚这件事情。我相信约瑟在这里还他处在很大的困惑，他一个要接受玛利亚到底有没有骗我，不骗我怎么可能呢？第二个，就算玛利亚说是真的，可是我约瑟可能承受不了这个社会的压力。可是约瑟是个忠厚的人，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是不简单了、啊，他要暗暗的，他要保持他的名誉，他实在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接受不了。所以当约瑟这样子正在思念当中的时候，有使者来找约瑟。我们注意到没有，他使者一碰到约瑟的时候，他怎么样称呼约瑟呢？他怎么叫他呢？大卫的子孙，对不对？约瑟。哦，这句话很有学问了、啊。如果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约瑟，约瑟，我直接叫你的名字。可是天使来告诉约瑟说，大卫的子孙。对所有犹太人来讲，他们都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而且这个救主要从大卫的族系里头出来的。所以当天使告诉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一直从亚当，一直亚伯拉罕，一直大卫，一直延续到下面，就说约瑟就是大卫的这个族谱。所以当他提醒他大卫的子孙啊，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不要害怕，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当他听了天使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就顺服了下来。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提一下，你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哎呀，只要神向我显个神迹我就信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没有信的时候，我们说你讲道理没有用嘛，我一定要看一个神迹嘛，如果有神迹出来，那么我就会信。这个都是我们人的想法。可是我坦白的告诉你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行走那么多久，他们没有看过神迹吗？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叫做犹大的，他跟着耶稣3年半，他没有看过神迹吗？ 其他的门徒又怎么样呢？他们看过耶稣医病赶鬼，彼得没有看过神迹吗？他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他自己也在水面上走，结果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彼得也软弱，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来想，神迹可以让我们振奋一下，让我们敬畏，我们说哎呀，神真是在这边。可是神迹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信心，神迹是眼见的，是耳闻的，是手摸的，我们这些肢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觉都是短暂的，真正的信心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要介入你的生命中的时候，当神要介入一个人生命中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要起很大的征战。你看玛利亚，神要主动来找他，他不相信，他害怕。约瑟也是一样，神说约瑟不要怕，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神知道我们会害怕，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这样来讲，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引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基本上都可以跟你告诉你一个见证，就是当神要进入你的心中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有另外一位，我们本来自己做主做惯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所谓的神要进到你的生活中的生命中的时候，而且他进入来，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来做客人的。当你把心门打开，你要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目中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你会害怕，你会犹豫，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尤其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因为他如果真的是神，他是主的话，他就不能够做仆人，他就不能够坐在你们家客人的位置上，他必须掌管你生命的主权。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找的神，我们要寻求的神，要相信的神，绝对不是我的仆人，我求有求必应的神，那个不是真正的神。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找一个有求必应的神，我们希望这个神来为我效力，为我服务。如果你真的要找这样的神的话，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已经讲过，他就不是神，他不能够做你的主宰，他不能够控制你，是被你的要求来控制。另外一个更可笑的是，如果他是有求必应的神，那么你的对头，如果今天你有个对头要跟你作对，那么他要听谁的呢？他也去求，你希望说让我的老公不要被那个女人引诱，结果那个女人说让这个人跟他的太太离婚。我问你，这个有求必应的神，他要听谁的呢？如果他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发现当神要介入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话，他生命里面一定起征战的。而在这里我们再来说，玛利亚跟约瑟为什么这么笨，他们要接受耶稣，要相信这个是神，因为神清清楚楚的讲，我现在要与你同在，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里我相信任何我们只要用点头脑去思想的话，如果要有人怀疑耶稣是不是神，第一个能够最有资格怀疑的是谁？不是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的人了、啊。我们今天讲了你不相信 OK， 可是我们想，是耶稣后来的那些朋友吗？他的门徒吗？还不是。真正要怀疑耶稣是神的第一号人物应该是玛利亚，同意吧？第二号人物应该是约瑟，对不对？你说你是神，生出来我就好好看看你，是吧？玛利亚一定观察这个耶稣有什么样子的奇怪，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神？啊，有很多这些 旁经刺经，就写了很多什么耶稣小时候跟小朋友玩，被人家欺负了，那他怎么样子一变神机人家就吓死了，哦，什么东西，那些都是一些童话，都是一些人的想象。可是唯有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是要被人怀疑被人检验的。我们先说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出来跟人家讲，我怀的是一个男孩，有天使跟我说要生一个头胎孩子，这个成功率有多少？生男孩或女孩成功率有多少？50-50啊，我告诉你比50还少，因为有可能到时候生不出来，对不对？怀胎不足月就掉了，有可能嘛？所以这个成功率是过少于50。那么我们再说，他说我们如果再把他其他的旧约里面讲的，他必须要生在大卫的家谱里头，那这个约瑟是大卫家谱，玛利亚不是啊。可是圣经里面以父系，你就发现都很有意思的，父犹太人是以父亲的这个族谱男子父系为主的，所以他记在家谱的时候，他一直从大卫那边一直讲到约瑟的时候，然后说玛利亚，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怀了孕。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面要在以色列那么多12个支派里面，你要从一个支派里面出来，这不简单了。然后还要说这个人要生在哪里，以赛亚书很多弥迦书里面说他要生长在一个城叫做什么，伯利恒，大卫的城里，伯利恒。哦，这个希望更小了。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他出生，他要贫寒，他不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出生，他出生了以后，他还必须要为人的罪将来要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更可笑了。在以赛亚在旧约诗篇，大卫写诗篇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叫做被挂在木头上，人被挂在木头上这件事情你听不懂的，只有在耶稣降生的那一200年之内，罗马发明了这一个最残忍的一个刑法。而且这个挂，把什么人挂上去呢？罗马公民是不可以挂的，因为这是最羞辱的一个刑法，是最痛苦的一个刑法。所以你必须是犹太人，必须是出生在伯利恒，你必须是男孩子，而且你必须要被人怎么样子钉死。在当时你如果说我是神，你敢讲这样亵渎的话，犹太人唯一的方式把你，不是唯一的，最可能的方式是马上用石头把你拖到城外打死，马上就死了。所以你说要等到拖到他出来传道讲了3年半，他说我是神啊，却没有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而且到最后还被抓到，真的被挂在木头上，而且挂在木头上还有2个强盗跟他同钉，还有挂他木头的把他钉子的兵丁在十字架上要分他的衣服，这些预言要全部实现，那个几率太少太少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几率要怎么解释，因为我的数学也不是那么好。可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人有书上这么说，就算你现在从地上你身上有一个铜板，有个quarter，一个铜币，你从地上堆满了6尺高，地上全地全美国全部地上铺满了6尺高的铜板，这个一片整个美国美洲整个是这样，然后你要从这些铜板里面去找到一颗，那一块就是你要找到的，这个预言要成功的几率就是这么多。所以今天当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要来承认耶稣就是神的时候，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在这里你看看约瑟，他必须要放弃一个什么权利，这里说 他不但要娶他的妻子过来，这里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你不要讲犹太人，我们中国人好了，今天前一阵子我们中间有年轻人生孩子，这个父亲就等不得了，去查字典了，要来问我们给孩子要起什么名字。对犹太人来讲，给孩子起名字，这是家长做爸爸绝对不可以放弃的一个权利。我要给我的孩子起名字，这是一个传统。可是在这里，约瑟同时要接受另外一个挑战，就说你没有这个权利，是神告诉你他要叫什么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要叫做耶稣，非常的特殊。这个名字叫耶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有带给我们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方面真理讲到了耶稣是人，耶稣是人，你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自己的就是耶稣，这个神要来到世界上，他要成为人的样式，要跟人认同，这是第一方面的真理。他是完全的人，他有与世人认同的大爱，他要带恩典给人类，这是第一方面的真理。第二方面真理，他是完全的神，因为这里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可以造飞机上天，人可以造潜艇下海，但是有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做的，就是胜过罪恶的这个权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坦白的谦卑的来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叹息，我不想伤害人，可是我却伤害了，我不愿意受这件事情的引诱，可是我却跟上去了。所以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这就是人处在一个完全对罪恶无力的一个光景里面。那在这一个光景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说我要来拯救你。我不是神在这里说他要从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不是说他要百姓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神来到人间，他不是要做一个政治的领袖，不是要做一个强人，他要做一个独特的唯有神能够做的事，就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两方面。第一个，他必须是人，他来到人间要与人世人的软弱认同。第二，他必须是神，因为他只有神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三方面的意思还不止这样，他不只仅仅要救赎我们，他说我要与你同在。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与我们人类建立一个关系，我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跟你中间要有亲密的关系，我要引导你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以马内利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它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说他是人，他与世人的认同。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首先要带来的是恩典，虽然也有真理，不是只是讲恩典，真理却是要用恩典来包装的。当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什么，我们告诉他你不可以做坏事，你不可以说谎，这个讲的是真理。 可是当他犯了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恩典，用一个能够理解他的软弱，来包容他，来赦免他，这个就叫做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一定要讲真理，他不能把错的讲成对的，可是他必须要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今天人活在世界上，他与我们世人认同，认同什么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活的人，我们有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健康的问题，我们有工作的问题，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有经济的问题，这些就叫做生活上的问题，这是有限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可是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仍然有一个叫做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乃是那关于永恒的、无限的、你摸不到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在人类的心里面摆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会让我们一直思想人将来生命的意义往哪里去。这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看过猴子，猴子可以说是动物里面智商相当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这猴子你看它吃香蕉人模人样，它穿西装人模人样，对不对？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以前一个电影明星叫克林伊斯威特，就是那个很凶悍的那个，他跟一个猴子电影，他拿枪的嘛，那个猴子也会这样，也会投降，也会坐下去，蹦，他还会歪头的。猴子可以像所有人你要做的事情，他可以给你表演的一模一样，可是你绝对没有看到一个猴子在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他突然跑去那里祷告，你看不到。猴子突然静默在那里祷告，你看他在修，在问神，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人要解决这些的问题，我们人想尽的办法，我们想用经济发展经济来解决问题。我们从中国来，我们都很清楚了，30年前跟今天这个经济的实力差多远。我们以前都要跑到美国来，我们看到美国是人间的天堂，它有经济它这么好，我们追过来。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看到中国不久就要成为世界上经济可能最强的国家。经济能解决人的问题吗？人内心的问题吗？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政治能解决人的问题吗？今天有这个条约那个条约，还要跟越南订这个条约，要跟哪个国家订那个条约。条约人类有历史开始想到要订条约，到今天不知道订了多少个条约。订条约订契约，到时候我就是不翻脸不认你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经济不能解决，政治不能解决，那么怎么样？文化、学问、哲学、艺术能够改变人心吗？我们定很多的法律，我们要限制枪支，我们要限制毒品。哎，我现在几乎我都不想看电视，我也没有订电视，家里没有 cable。我现在唯一的就是看那个我家的电视台，大概就是什么2号台、4号台、7号台，大概5、6台，就是最基本的。我就是每天晚上，我如果还可以还没有睡觉的话，我11点钟要看半个钟头的新闻。可是现在我几乎是没办法看，一打开就是，还不是说一些消息，就是哪个枪又哪个学校又有枪杀案了、哪个人走在马路上在电梯里面又给人家打了又抢了，几乎都是这种新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发现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东西出了一个毛病，一个电器坏了，这个麦克风坏了，我们怎么修它呢？我们可以短暂的接上线路，我们可以短暂的用胶布把它粘起来，好像它还能够用。可是如果一个更精密的，一个电脑， 一部汽车一个飞机坏了，我们就不再是说用人的小聪明去牵根铁丝去弄个东西就能够让它运转了。何况我们这么一个人，我们人是这么精细的一个受造物，我们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医生可以 treat you， 他可以给你下药，他可以暂时的医治你。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不是医生，可是我以前听过做医生的传道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讲了很坦白的讲，他是麻醉医生，他说我可以给你下麻药让你睡觉，可是你能不能醒过来我不敢保证。这讲得很真实啊，他说我只能 treat you， 我给你药给你针，可是你能不能 heal， 你能不能够被得到医治，真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我们最不喜欢听医生跟你讲这个真话，对吧？他如果跟你讲你上手术台，他说我现在给你打针，我不保证你会醒过来，我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每次去动手术前什么你都要写什么签那个？医生没有把握，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没有把握。我们必须回到生命的手册里头，这个你东西坏了你都知道，你到时候要真正修好，你要去找原厂，要换零件。今天我们这个人里面坏透了，你去换眼睛换鼻子换这个身上一大堆零件都说换到什么都不是你了，跟你妈妈生你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都换掉了。可是我里面的那个心，那个心是掌管一切的，那个心坏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靠着一个外面来的力量，照我们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人活在这世界上，至少我喜欢讲的，我归纳成三方面。人非常的有限，我们刚刚讲的很有限，人非常的有罪，有限加有罪，这就很厉害了，很糟糕了。可是还有一个，我们也必须承认，人是必定死的，有限有罪有死，这三个东西就把我们人完全的捆住，我们没有办法从这边跳出来。如果我们越去思想这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非常的绝望。因此就许多有人类以来，自从有这些人类以来，人就不断的要思想怎么解决这个困境。很多有思想的人就不约而同的要想到了几个关于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为什么人要有找神的欲望呢？人马上说，如果有神的话，他是谁呢？这是人一直要找的一个问题。从原始人你就看到，从山高山上，你这个文化不一样，你今天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任何一个角落，你到纽西兰的原始森林里面，跟到今天美国或者到今天世界哪一个最文明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的部落，很多人类的文化告诉你他们要找一个神，只是他找的这个神可能是个木头，可能用个石头，可能用一个动物，可是人里面要找神。所以当很久以来很多的人一直在说有神没神，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你原谅我说，我还不是说没有神是幼稚的问题，我说你要用科学，想要用科学，想要用哲学去证明有神，也是同样幼稚的一个问题。因为神的存在不存在，这个本身已经不是人的思想、人的哲学或人的科学可以证明的，因为它超乎这一切的范围。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神，为什么人要有找神的欲望呢？这是历史历代里面人一直要思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 人间如果真的有神，好，金弟兄你告诉我，不去想没有神，那么我也不去想有神，那么如果真的有神，那么这个神怎么样跟我沟通呢？他怎么能够了解我的苦情呢？哎呀，有多时候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些人真是苦啊，真是冤枉啊，他的苦一个接一个，一个我们都不要讲了，我们讲了苦的话，别人还可以告诉你，哎，你这个苦，我告诉你还有人比他更苦。人间真的有神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这个神沟通，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这是人类要问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试了好多的方法，如果我找不到神，我是有限的人，我如果找不到神，你告诉我这个神是有全能创造万物，他能够创造天地，他无所不在，那我到哪里去找他？我是非常有限的。我今天到你天成教会来找神吗？我还是我回中国去找神呢？人是有限的，我只能存在这里。因此很合理的一个推测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神，一定是要他来找我，我没有办法找到他，我没办法找到他。如果这位神真的人有知，他真的明白我的苦情，他必须来找我。所以当人类有思想历史里面一直在这些问题里面打转，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答案。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神，可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你要注意，这个不是说上帝有好多的孩子。当犹太人，这个最早这个圣经是写给犹太人在那边看的。你要知道，当圣经讲到说神的独生子，这个讲的犹太人的观念，儿子跟父亲，是儿子是父亲的像 image， 就是我去照个像，我照个相片，儿子就是父亲的反射。所以这里讲是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神，可是怎么样看到神呢？只有从耶稣的身上，你看到了神的性情的反射，你只有在耶稣身上，他把神完全的代表出来。所以我们人不能够去见神，因为人有罪。如果他是一个真正圣洁公义的神，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爬到他的面前不被击打呢？以他的公义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住。圣经上说神是烈火，他是会烧人的。所以我们有罪的人，你没有，所以为什么要启示有献祭？你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先有牛羊来做供物。其实这里我已经说过，这只不过是个图画，不是神他喜欢吃牛肉，喜欢吃羊肉，他喜欢见血，完全不是这个。他乃是预表到说，一个有罪的人要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可是你要借着一个中间的媒介，这个媒介必须是一个无罪的。这个牛跟羊它本身没有罪啊，他跟你去偷人家家的，你去奸淫人家的妻子，你去碰人家的丈夫，你去贪污，这个牛跟羊没有跟你这个完全没关系。可是为了要赎你的罪，这个无辜的牛跟羊它必须流血来让神暂时好像不看你这个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能，所以旧约里面这个献祭是不可能达到神的心意的，它只不过是个预表，一直要遥遥的指向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不需要每天献祭，他不需要每年献祭，他不需要用牛跟羊的血献祭，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自己一次来到了神的面前，受了极大的审判，他没有罪，可是他要把全世界人的古今中外，我们的罪，我说谎的罪，我奸淫的罪，我欺骗的罪，我骄傲的罪，全部落在他的身上，他要为我们定死。这是这个献祭的预表。所以只有神能够主动的来找人。如果真的有神，那他怎么来找人呢？ 他就这么样的跳到你面前吗？好多人好大胆，他说如果有神让他跳下来给我看，如果真的这样，神真的显现在那里，你看天使跟玛利亚跟约瑟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吓得半死，说不要怕。今天如果真的一个公义的神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存活的。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摩西这么近前的人，他们要求耶和华，我能不能看到你？耶和华说，你不能看我，你看我，你没办法看我，你只能躲在山洞里面。我从你面前过去的时候，你顶多看到我的背影。神是不能够见的，人有罪不能够见神的。那么这个难题怎么办？神又要了解人的痛苦，人必须来到，神必须来到人间，他成为我们的样式，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也同样被试探，他也受饥饿的试探，他也受名利的试探，他也受权力的试探，他也受美色的试探，他受很多的试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他能够体会我们人的痛苦。他来到世界上，他却要不带着人的罪行。童女怀孕，这就是神的一个智慧。很多人在这方面说，怎么可能童女怀孕？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是属于一个逻辑的问题。如果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设计各种方式生育的神，他难道不能够留一种特殊的方式是他特别保有的吗？我们人间有多少的生育的方式？我们有卵生，对不对？从蛋生的，我们有胎生，怀胎生的，我们可以有无性生殖，我们可以有单性生殖，我们可以有试管生殖，今天还可以有复制生殖。所以神允许给人的智慧里面，你有各式各样的让生命繁殖的这个方式。可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生命最基本的 DNA， 最基本的元素，人造不出来，人只能拿这些现有的最基本的元素在那里配对，在那里做。回到最根本，你造不出那个最低音，你造不出来。所以神他留了一个方式，叫做童女怀孕，特别是给他自己来到人间作为一个证明，这是一个神迹。而这样的一个降生方式，不是从人的情欲，不带着亚当救人的罪性，乃是一个神特殊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神来到了人间，要与人认同，成为人的样式。第二点，耶稣是神，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看到了他的死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要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他必须满足一个公义的要求。我不能说我今天骗了你，我明天请你吃一顿饭就算了。我们人类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不敬，或者对他得罪了他，可是我们不敢直接去面对那个问题。我们吃一顿饭，哈哈啦哈啦哈啦，就这么过了啊！大家彼此心里明白，你请我吃饭，中国人请吃饭的意思就是道歉的意思，我们就蒙过去了。如果是一个公义的神，不可以的。那这个罪怎么办？这个罪怎么办？需要有人来付，需要人来付。你今天开车，我知道我们中间听说有个人，某个人最近吃了好几张罚单，说连警察再给他拦下来去查电脑都同情他了，就说哎呀，你已经够多了，算了，这一次让你走吧。你这个罚单要怎么消呢？要怎么消掉呢？罚单是最简单的，付的钱了事，罚单还没有撞死人呢、啊、还没有撞死人， 你付了钱了，连这个钱都要有人帮你付，他可能是你自己付。如果你实在穷到不行的时候，你能够期望说那个法官法庭帮你付吗？所以我们每一个罪的代价必须有付上去的。那么我们想想看，那么现在第一个，如果你说你是神，耶稣你说你是神，那么今天你单单来解决我个人的罪，那么还有别的人罪呢？所以神是无穷大，他有无限的爱，因此也只有神能够来补全我们古今中外所有人无限的罪，因为他是完全圣洁，他没有罪的。所以这个在理性上合理的，他必须是神，要能够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必须是神，而且他必须不是说了算，他必须来承受这个罪的刑罚。我们都知道水跟火是不相容的，水火不相容，水什么时候碰到火，火就熄了。可是这你怎么样让这个火跟水能够发生作用呢？就同时存在，你中间必须要有个锅子，这个火在那里烧，这个水要开，必须要有一个器皿在中间来承受这个热度。今天神来到人间，他纵使有这样的无限的大爱要跟我们认同，可是他如果没有能力，或者他自己不来承担这个痛苦罪的刑罚的代价的话，他不公义，他不能说算了就算了。今天你撞死了一个人，你不能说算了就算了。就算我们穷，我们一生我们说我今天我不小心把你撞死，那么我以后就奉养你，你们家的家畜什么，总永远没有办法补全的生命的问题。没有，你今天得罪了一个人，你使一个人蒙冤屈，很可能这个人里面受的伤害不是你任何物质可以弥补的。所以这么多无限的罪，各样各式的罪的痛苦要怎么承担呢？耶稣来到了世间，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上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人类刑罚里面最可怕的刑罚之一，全身的重量挂在那几个钉子上，而且是全身赤裸裸的，你的羞耻，你挂在太阳底下，你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耶稣的上十字架比他旁边两个的十字架两个强盗还要苦，因为他被他要拯救的人，他来就是要拯救这些罪人的，结果这些人讥笑他，钉他十字架，拿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说你是，如果你是王，你叫天使天君来啊，来救你自己啊，恭喜你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血从你身上流下来正好染成紫色的袍子啊，你可以救别人，为什么不能救你自己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神，他要了满足公义的要求，他必须承受所有人的顶撞。他在法庭上，人找不出他的罪，宗教法庭找不出他的罪，政治法庭也找不出他的罪，可是人就是要这样的来羞辱他。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在旧约里面早就说他要像一只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被欺压被击打，我们都还以为他是被神来刑罚他，他却不开口，他却不开口，哪知道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神在很奇妙的，他要用他自己来到人间为人死。那么如果说只是就这样死了，我们顶多说他是个伟大的人物。要解决这个死的问题，还不是死了就算了，罪的问题不是说死了就算了，还必须满足 他能够从这个罪的权势，从这个死亡里面出来。我们刚刚说，人里面，人生里面有三大困境，一个是有限，一个是有罪，还有一个是有死。所以当这个神被人钉死，下到阴间十字架上，被收到坟墓里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复活。这个复活的意义就表示说，我不再被死亡拘禁了。如果你是一个伟人，你为我们人死了，可是你自己就永远埋在死里头，你仍然被罪恶那个锁把你锁住的话，你这个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得胜的勇气。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必须复活，他人子被杀被钉，他必须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照着他的预言，他自己说的，那么多的人看着他，要看热闹，就把坟墓看守好，免得他跑出来。可是到时候坟墓空了，他复活了。这个复活代表的就是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弟兄姊妹，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刚刚讲过了，童女怀孕的生子的这个方式，是神他是创造，他是设计各种生育繁殖的方式，他可以保留一个方式，是完全代表他没有人的罪，没有人的情欲，所以他用了童女怀孕的方式。他的复活呢，今天我们的科学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稍微体会。我相信我小时候，我最困扰我的，比较困扰我的，我年轻的时候听着，就是童女怀孕跟这个复活这个东西，我理智上通不太过。可是现在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现在童女怀孕我能够过了，因为你现在看到试管婴儿，看到复制羊，我知道原来这个生命是人的有限的智慧都能够在那边弄，还要去这个弄。可是神他是掌管生命的神，他难道不能设计吗？所以这个我能接受。那么复活呢？复活呢？我们也看到人类历史上很多人说复活了，可是他又死了，复活了又死了，这是人的有限性。是果然是有些人已经医生宣告他死了，可是他后来又活了，那只能够说是复苏醒过来了，你不能说真的复活过来。唯一的永远不死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复活我们怎么体会呢？我想曾经有讲员在这里讲过，我觉得给我自己也蛮大的启发。他说我们今天都用电脑嘛，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熟悉电脑，当我们的电脑用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个毒太多了，有吗？很多的 virus， 很多的都跑在里面，搞得你的这个电脑已经不能够正常的使用了。这个就好像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我们越长大越用，越接触的环境越多，一天去 download 这个 download 那个，吸收这个环境，吸收那个知识的时候，我们有一天里面充满了病毒，充满了病毒。到那个时候，我做什么事情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该做的。我看到一个人，我看那些淫乱的东西看多了，我今天只要有人从我面前经过，我脑袋里就起了坏念头。因此这部电脑如果要重新再活过来怎么用呢？我们中间有电脑专家，我的电脑不行了，我去找他，找周弟兄，他就把我电脑杀毒，全部杀毒，还不能杀到一个程度，杀不了的话怎么样 reformat， 全部重整一下，全部给你弄得干干净净，出来又是一个活电脑，然后把新的东西灌进去，好的东西灌，就是一个电脑。复活比这个难得多啊，复活不只是这样啊，可是至少让我们这个人的小脑袋里面，我们能够开始知道神要来解决人的三大困境，人的有限，因此神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来体会我们的有限，他来爱我们。人的有罪，神来到了世间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人的有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 神，这个以马内利的神来到人间，他是有这么丰丰富富的真理在里头。可是最后我要讲的是，他要与我们同在。神如果要救赎我们，他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我们有求必应，神要使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要与我同住，他要成为我心中的不但是希望，他要成为我心中的圣洁，他要我这个人活得更像他。人活着如果没有希望，你不可能活下去。我记得在2010年，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可能都还记得，在智利那个地方，一个国家智利发生了一个矿坑的惨剧，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地方是讲到说，2010年的8月5号一直到10月13号，总共有69天的时间，有33个煤矿的工人被埋在地下，还记不记得多少尺？猜猜看，多少尺？要挖煤的话，700公尺，不是700尺，700公尺，差不多一座山了。他们已经做东西，哇，都做到下面了。结果矿场塌了。经过69天，当然有人可能撑不住死了。可是后来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有33个人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的报道。有个人就问其中，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做爸爸了，他被埋的时候他没有做爸爸，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他是8月5号被埋进去的，10月13号出来的，他的儿子是9月15号生的，他的母亲给他这个儿子起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 Hope， 希望。他的名，这个婴儿的名字叫做希望。啊，很有意思的，他们访问这些人，这33个人，你们在里面哇，靠那么有限的空气啊，靠那么有限的水啊，上面的人怎么弄下去，你们怎么活得住？不约而同的每一个人都说，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是使我们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存活下去。我中间我认识我们弟兄姊妹，很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有的人真的很苦啊。我看到我的姊妹今天在那非常苦啊，丈夫离弃她，不准她见孩子，不准她跟孩子，这个妈妈怎么办？我一定有一天我要见我的儿子，我这个爸爸有一天走了不能照顾儿子的时候，我要负起我儿子的责任。现在警察局不准我见儿子，不准弄，可是我要奋斗，我要努力，花了好多的功夫去读一个技能出来。感谢主给他的恩典，他有一个希望撑着他一直走到今天，他能够在主的爱里面，他要撑着他。今天果然他要帮助他的孩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人生没有希望的话，我们以为就这样的话，那么很多的我们碰到点难处我们就倒了。可是神与我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同在，还不只是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在我们不顺的时候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最宝贝的就是在我顺利的时候他也要与我同在。你知道人顺利的时候，人成功的时候有什么危险吗？骄傲，对不对？都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跌倒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跌死，就跌倒。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是在任何环境里面，不，当然我们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健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家庭有问题，工作有问题，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平安喜乐。但是你有没有体验过，在你成功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给你的提醒，免得你得意忘形。好多的 人就是跌倒就在成功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在最成功的时候，最受人欢迎的时候，他们跌倒，因为里面他没有常常与神亲近。这个神的同在只不过是一个讲台上讲的话。有一位传道人，他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也帮助很多人的书，叫做《标杆人生》，都知道这本书吧？这个作者，当他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几十种文字都翻译的时候，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非常成功的人士。他的版税啊，你就想想一本书抽一块钱好了，你想想他的版税有多少。当然他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可是当他在那个最成功的时候，他来经历神的同在，他跟神祷告，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他所获得的这些钱，他除了奉献回去他原来的教会，这是二三十年这个教会对他的爱心的支持，他说我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全部奉献回来，神呼召我传道，我是为着神的国度性的，谢谢你们过去二三十年这样的支持我，因此这个钱我全部奉献给教会，然后在有一些需要的地方他奉献出去。还不止这样，就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人就在到处要请他，问他怎么样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太太得了末期的癌症。很多人就在奇怪，你为什么神既然用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的妻子就得了不治之症呢？当这样的试探试炼来到这位神的仆人身上的时候，他开始思想，他再回到神的面前，他重新有一个领悟。他后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告诉我们，他说以前我一直在想，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一直想说我的人生里面有顺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时候成功，明天我就失败了。可是他说现在我经历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事实，就是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我昨天成功明天失败，他说就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我的成功跟失败是交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我现在觉得我最有把握的时候，其实就隐藏着失败，就在这里，随时我会失败。可是今天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有成功，就有得胜的一个因子也在里头。他说因此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那样的划分开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随时都有成功跟失败要跟我们混杂的。我怎么样来过这个人生？旧约有个人物叫做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他做了宰相，他在做奴仆的时候，神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凡是他手做的尽都顺利，那是指着他受苦的时候，他被卖的时候，他被做奴隶的时候，怎么叫做顺利呢？后来他做了宰相，又是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是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环境里面的。神对我们的心意不只是要救赎我们，他要与我们同住。神在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跟了摩西讲了，你要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他在那时候就启示摩西要盖一个会幕，后来启示大卫要盖一个圣殿，他说我要与人同住，可是他又说这个殿怎么能容得下我呢？很矛盾。原来这个都是一个预表，这是指得到 耶稣要住到我们心里面说的，神要与我们同住。后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更清楚地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他要擦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苦恼，不再有疼痛。这个不但是指着我们今天要与我们同住说的，也直到永远神要来成就的目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不担心，不害怕，有平安，这个不是目的。我再说一次，这只是因为我们有神同在的副产品 byproduct， 明白吗？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胜过那些苦难，胜过那些难处的平安交托在里头。但是更重要的，神要与我们同在，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除，要洗净，要光照我们里面的罪，我们过去的罪要洗净，而且将来他要一直在我里头，使我能够与他亲密的交通。我的信息就要准备停在这里了。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我等一下要有一些呼召，因为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知道好多朋友关心你，邀请你来听福音，你也真的有追求的心，虽然今天的讲员不是你想象的讲员，但是神的话一样的讲出来。以马内利的同在，你一定会经历几个事实，请注意听这几个事实，不是只有平安喜乐，这不是我讲到的目的。我不是告诉你说你今天信神有神的同在，你天天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就不生癌症，这不是我讲的目的。我今天讲神真正的同在会有几个现象。第一个，不再受罪的控告，罪的控制，你要脱离永远的审判，进入永生的国度。如果有神的同在的时候，这些罪恶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不要再控告我，我已经在神面前认罪退去，神的宝血，我已经接受耶稣，他的宝血已经赦免我所有的罪，他都不纪念了，神都不纪念我，你不要再来控告我，我可以摆脱罪的控告，罪的控制，甚至我可以脱离永远的审判。这是神的同在的第一个把握。第二个，你将成为神的儿女，你不再任意的犯罪，你不会随便的。当你要你在上网路的时候，突然跳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想去看它，或者你看它，你真的还是去看它，看一分钟的时候，心里面有个说关掉它，关掉它。你里面开始圣灵要跟你说话。当你对人不对的时候，你想要去对那个人做一些坏事或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个圣灵在你里面要引导你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神的同在要带给你的。第三个，你会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会愿意向人传福音。这个传福音不是只是像我这样的，我站在台上给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生活里面，你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形式，你就是关心你的朋友，你就活出你一个传福音的见证。你喜欢人家来认识耶稣，你会喜欢传福音，而且这是要经历神的同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神给他的名字说叫做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当耶稣离开世间的时候，他跟门徒显现，他给门徒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到各地传福音，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后面说一句什么话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非常的奇妙，神与我们同在，是他出生的时候，跟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一再来告诉我们。所以你要经历罪不再控制你， 你要经历罪不再控告你，你要经历你可以有圣灵的引导离开罪，你要经历圣灵给你的感动要向人传福音。更重要的宝贝的是，不论顺境或逆境，你都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愿意容神一人。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对玛利亚怎么说呢？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么多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在路加福音说的。玛利亚听了这么多事情，完全超乎他能承受的。他要面对家族的压力，要面对文化的压力，要面对他未婚夫的压力。可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耶稣成为人，他不在乎他降生在什么地方，那个臭的马槽里他一点都不在乎。可是他却要降生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他很在乎我们人情愿不情愿，他非常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他接到我们心中。玛利亚跟约瑟之所以今天会被神用着，是因为他们说，情愿你的旨意降临在我的身上。神要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人要付代价的。我相信我今天应该讲得很清楚，我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进来你就没有痛苦，没有。我今天讲的是按照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福音，神要拯救你，要救我们从我们的有限有罪有死里面出来。神要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当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我要忍受人的讥笑，我要忍受人的反对，我要接受人的眼光，但是神非常在乎我们情愿不情愿。所以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不但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要放弃你的权利让耶稣来做主。这需要极大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会带来盼望，你会有永恒的盼望。你愿意吗？这个时候我要来呼召。我想我已经讲了一个多钟头，我要你的回应，神要看你的回应。好吧，我们每一位都低头，我们安静地在神面前，我们现在要听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首先我要问，我们中间有没有福音朋友？你听了信息以后，你对于这个罪，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死在罪中的这个无奈，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你觉得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是没有办法靠我们人的努力、人的学问、人的钱财来胜过的？我首先要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亲爱的朋友们，你对于罪恶在我们身上真的有这样感受的，你愿意接受耶稣来解决你这个罪的问题，与你同在的吗？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请你安静的，现在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就放下，你举起来，举高一点，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主，你放下，我看到了。还有吗？还有吗？你感受到罪在你的身上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中间有没有？你不要错过这样圣灵的感动，因为人没有办法能告诉你，人是不能告诉说你是有罪的，我们不愿意听到这样，只有圣灵能够在你里面感动你，你不愿意再做的罪的奴仆，你不要继续活在担心、害怕、忧虑、六神无主，你不想伤害人，你不想再这样过这样的一个被罪控制的日子， 你有没有这样的渴望？有吗？我请你，我再次的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在这样的里面得自由的，你能不能举起你的手来？神要听你的，我感看到了，放下，请放下。我知道还有吗？你安静的举起你的手来。哦，楼上哦，赶紧，我看到楼上，我看到，请放下。对不起，我只看到这样，你举起来就放下了。还有吗？真的神来到这世界上为你为我，曾经我们这些人都领受了。你愿意脱离罪吗？你愿意脱离罪吗？那么我还要再问你，愿意不愿意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渴望，要不要你举起手来？你有对神回应？我感谢主，我看到你放下，看到，我看到，放下。刚刚举起的不需要再举了，好不好？你觉得楼上看到，因为啊、我看到，好，请放下。我们不但对罪有这样的一个厌恶，我们对圣洁的生命有这样的渴望。那么我最后我还是要问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要说你懂不懂童女怀孕，或者是复活的真理，今天没有意思要你完全懂，没有完全懂。神要我们的乃是他能了解我们，你不懂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活在教会的肢体里头，我们仍然可以一起靠主，一起来追求，来认识神，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我同样的再用这样的方式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先进门，打开心门？只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帮助你，我们一起成长，好吗？如果有这样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对谁啊、哦？我看到，我放下呀，我看到，还有哎，我看到，哦，有几位你两三次不同的呼召你都举手，我知道你是非常肯定，可是我希望现在是给你，现在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挣扎的。你里面有争斗的，你觉得会没有面子的，或者哪里这样，我将来可能我信了神会碰到一些难处的。我已经说过，今天的信息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神要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付代价的，我们必须付代价的。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还有没有？我能不能再问一下，我们中间有人吗？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刚刚没有举手的，现在你愿意举一下你的手，让神看到你吗？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们，真的，这是神呼召你。好，如果刚刚有举手的，或者我们弟兄姊妹，我现在邀请你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大声的，好不好？从你心里面出来，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尤其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是邀请的人来在你旁边的，你鼓励他，你帮助他，也一起来开口祷告。好，祷告完以后，我们要一起来唱诗歌，好不好？这个祷告我们先在神面前来一起来仰望他，请大家跟着我说一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说一句：主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对罪无能为力，受人伤害也伤害人。今天我听到你的降生，不仅要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还要与我同在，建立亲密的关系，不仅要使我靠你有能力胜过生活的问题，并且可以解决生命永恒的问题。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进入里面与我同住，做我生命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见证神的恩典，荣神益人。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要用一首诗歌《耶稣爱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你"字改成"我"。这首诗歌 原来的是说耶稣爱你，我们第一节就唱爱你，我们也对我们的福音朋友或者你带来你跟他说，真的是我们从心里说耶稣爱你。那么唱到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爱我。我们这首诗歌，我们把前面的两个歌词，对啊，我们就照着这个歌词，我们来请琴跟我们谈一下。这是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来，我们一起来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下一章，主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求你脱离，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第二遍起我们唱耶稣爱我，请我们都起立唱好不好。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救我，在这个时候，我能不能邀请刚刚你举手的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带他来的弟兄姊妹，能不能陪他走到前面来？好不好？我要邀请你到前面来，从楼上下来，因为我们要有更多的对您的一些提醒跟交代，好吗？我们请刚刚举手的，我们就陪他来，就陪他到前面来。感谢主，后面楼上也有下来，慢慢走下来，楼上的也过来，到前面来。我们感谢主。耶稣爱我，他能救我。我们就请到前面来。Water， 我看到你了，感谢主，都来，好不好？我们再来，再大声的唱。耶稣，我们爱你，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我们鼓励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到前面来。还有吗？亲爱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这是机会，真的，你已经打开心门，让主救你脱离那个罪恶。耶稣救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还有哈，这样来，你就请他来呀。感谢主，真的，我知道还有人你在犹豫，需要别人的鼓励一下，你鼓励他到前面来。他就说，带我进入光明国度。耶稣爱我， 们情再继续谈，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情继续谈。真的，亲爱的朋友，你愿意不愿意？真的有这么多人爱你，盼望你得救，跟我们一样早日进入这永远的国度。我没有说你懂不懂，我用了40年的时间，我圣经中还有很多不懂的，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愿意，我情愿的时候，耶稣就进到我的心里面，他能够帮助我解决在各样环境中的难处，让我有平安。亲爱的朋友，不要再等待，好不好？我求你，你听了很多次的福音，能不能这个时候还有谁愿意再到前面来？我们可以等你，我们再等你一分钟，好吗？我求你，你现在有没有勇气？你举起手来，你就安静地走到前面来，你需要旁边陪你的就来。我知道你身体，你可能有身体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工作的问题，神不仅要解决你这些问题，神要救你，好不好？再有机会看看有没有你能够到前面来，刚刚没有举手的你也可以来，神在呼召你，我们在等你。主啊，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唱最后的机会，好不好？来，我从耶稣爱你，耶稣，好吗？这是一个得救的机会，我这是最后一次，唱完这个我们就准备停在这里，好吧？我知道你心中还有挣扎，能不能勇敢的你就走到前面来，神爱你，在等你啊。前面的人都得到了这个救恩，能不能请你，真的没有压力，我只是说你自己跟神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回应。耶稣救我，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脱离罪和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好，请坐。刚刚到前面，你们就先坐在前面的位置上，好吧？我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刚刚你们有谁？我这里还多一本。刚刚这里前面举手，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没拿到？
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亲自来找我们。然后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刚刚在前面的我们弟兄们把带到地下室去，好吧？那个刚刚。觉知的，还有另外的要追求的那个，你们送给你们，你的意思说他们现在要去看到了，到我们到另外有一个有个房间，会给你们有些打扫，好不好？顺便把一些书，另外还有一些书送给你们。